2019年6月23号，经会员国投票选举，时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新一任总干事，同时也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位来自中国的总干事。在屈总干事上任刚过百天之际，联合国新闻对他进行了采访，请他畅谈了如何建设活力粮农，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推出的重大行动计划和实施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以实现没有饥饿美好世界的愿景。这位粮农组织的掌门人在采访中还与我们分享了怎样与员工和会员国在短短100天内打成一片的心得，同时分享了他在不简单的工作之余自己简单的生活方式。请听张静的报道。
屈冬玉今年8月1日走马上任，对全农的粮农事业立下了承诺。他用三个新，即新征程、新任务、新使命，来表达自己带领同事一起努力把粮农组织管理好、办出成效的信心与决心。
新征程呢，我作为我本人开始了人生的一段新的旅程。对于粮农组织来说，我也是联合国粮农事业和全球的农业农村农民接下了新的这种同甘共苦的命运吧。这种新任务包括就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十七个目标里边有七个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主的，这些都是就是包括粮食安全、脱贫、农民的生计，还有这个渔业、环境、青年和妇女。新使命，我觉得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不仅仅是要完成这个世界人民满足对粮食数量的需求，去解决食品安全，同时还有质量，还有多样化。食物要有多样化，那有生物的多样化。联合国粮农组织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粮食生产，不仅仅是种植业、养殖业、渔业、林业，包括水生态系统等等，包括高原、高山。
1945年10月16日成立的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机构。70多年前，在饱受战争的摧残和蹂躏后，世界人民对温饱和安宁满怀着强烈的渴望。事易时移，沧海桑田。跨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屈冬玉看来，只有把农业、农村、农民的事情解决了，全世界的和平与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基础。那么今天的粮农组织又面临哪些挑战，又将应该如何抓住新的机遇呢？
当然现在的挑战就更多了，因为未来的人口增长现在是70亿，将来2050年有可能到100亿。食品最不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亚洲的南亚和非洲大陆，将来人口增长最多的也是这地区，所以人们对食物的数量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但同时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质量的需求和动物产品质量和蛋白质的需求，包括鱼的需求，这些都会增加。机遇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比7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科技创新带来的机遇，对吧？因为你现在技术手段多了，那么你要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就多了。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投资能力这个机遇，还有一个机遇，我觉得就是联合国系统对于这个农业农村农民食物生产系统和供应系统的这种重视程度，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古特雷斯秘书长今年年初吧就开始倡议2021年要召开世界粮食系统峰会，那就是向全世界的人民都来重视食品的生产、食品的环境、食品的科技、食品的文化，是吧？食品的政策、食品的这个供应方式和商业模式等等等等。
屈冬玉自上任100多天来，开展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比如改善内部治理、加强与成员国和社会各界的合作等等。他坚信用行动来带动改变。为了加快对该组织和其员工的了解，他向记者透露了自己如何走群众路线，在短短3个月内与员工们打成一片。
这我上班三天，我把所有的办公室走遍了，我见了2000多人，就跟他们聊，我觉得尊重人，尊重这些员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靠大家去干的，所以这个员工的士气很重要。我觉得人要受到尊重和重视和发展，再一个就是要按规矩办事，不管是对女同志还是对男同志，你权力的滥用和骚扰和性骚扰，这都不允许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内采取走群众路线的屈冬玉，对外与梁龙组织的194个成员国打交道时，也有自己的法宝。他表示，重大的倡议、重大的想法，都会跟这些成员国的大使和常驻代表进行非正式沟通。总而言之，有事好商量，有话好好说。
要把成员国的诉求分门别类，194个成员国，他不可能都一致的。比如说，我策划了 Handy Handy Initiative， 手拉手，联合行动。就这个最引起的是，那就是这些最弱的、最穷的国家和地区，小海岛国啊、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以我提出来要 build one FO， 就是一个统一的 FO。工作可以分步骤，但是大家的理念、大家的想法要一致，这个要沟通。第二个呢，一定要透明。所以我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想法都放到网上，你不透明啊，它这个就产生谣言。第三个呢，我觉得作为我一把手，一定要包容。他们提意见你都在听。最后一个，我觉得给成员国服务一定要精准，再一个要真诚。
屈冬玉认为，青年是世界的未来，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未来。他个人的成长也离不开很多领导和老师对他的培养，因此他非常重视培养一批致力于粮农事业的复合性人才。屈冬玉还因此支持粮农组织青年委员会成立，为青年的职业生涯进行设计，并建立青年成长通道。
一个年轻的人，如果一是在一个领域里面工作，他等到一定年龄40-50岁以后，他的经验是有限的。在比较年轻的阶段，在不同的大 H 英文的大 H， 你这么上一下，再横过来到相应的，再上一下，再过来，他经过2-3个 H 通道以后，他的知识面就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个联合国系统，既懂农业，又懂经济，还懂社会，当然要懂科学的和环境的这样的。如果他经过3-4个岗位一锻炼，他将来驾驭这个复杂问题的能力和知识面和经验就足了。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文明延绵至今与悠久的农耕文明密不可分。粮农组织有一个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旨在把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标准化来加以保护，而中国是最早支持该项目的会员国之一，希望借此项目对人类传统文明进行保护。
中国的话，你像那个青田那边的稻鱼生产系统，还有新疆的康乃馑，它包括种葡萄，包括发展的高效节水农业，是吧？还有当然土耳其的，还有斯里兰卡的西龙茶的生产系统，还有墨西哥的等等，还有日本的，现在有100多处了。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已一跃成为联合国第二大捐助国。屈冬玉预计，中国将来的贡献会更大，与粮农组织的合作也会更多。回首过去的几十年，粮农组织在帮助中国改善农业方面，曾做过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
管理农业农村的经验、政策经验，我们是学识借鉴的。第二个，就是一些技术成果，我们是引进来的。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交流。第四个，我觉得就是帮助培养了很多我们的一些农业农村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
中国在扶贫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不论是乡村都市化和农村社区，还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工业的经验，都很值得国际社会借鉴。屈冬玉表示，作为粮农组织中国级的总干事，他将会把这些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第一，作为经费的第二大支持国，中国政府还设立一些专项，比如南大合作基金，就是自愿性捐助的支持的一些项目。
对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的屈冬玉，在生活中则倾向于一切从简。
我说实话，我这个衣服我都10几年、20年我没换，我就只要是干干净净就行，所以吃穿 用都尽量简单。我这边就是中午在食堂，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历史上总干事天天在普通食堂跟大家一起吃饭，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
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国际组织的一把手，屈东于私下的简单生活中始终被两个兴趣爱好充实着，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就喜欢看书，我的书是看得特别特别杂，只要跟觉得有意思的古诗词我也看啊，英文的也看单，是吧？还有就是各种传记、各种文化、各种学派，包括宗教，世界几大宗教的书我也看。一有空我就看书，睡觉之前也得看，醒来第一件事也是看书。第二个就是走路，走路一天至少5公里。我出差的时候，我那个包里面肯定有一双走步鞋。
屈东于作为从中国成长起来的联合国专业机构的总干事，他把自己比作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贡献给国际社会的一个定制产品。他很珍惜有这个机会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当谈到粮农组织工作后最大的感受，他自豪地表示，是自己从中国担任的副职到国际组织一把手的华丽转变。
我在中国都是做副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地方省的副省长，再到农业部副部长。我到粮农来，这是做的一把手，所以一把手担的责任，事无巨细，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风险你都得要处理，这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觉得管理的对象、服务的对象不一样，那要需要包容性。第三个，我觉得要按规则办事，我觉得要发扬民主，要跟你的高层要学会分享权力和共同来讨论问题。第四个，我觉得都要廉洁。人文关怀还是很重要的，对于作为一个一把手来说要时时注意的。
张静，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